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厂拍摄的史诗式献礼大片《开锣宣言》，推出了四张参与这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美英中苏领导人的电影海报，引发了外界质疑有关电影篡改历史。海报当中出现的不是当年参与开锣会议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是同呢一宗历史事件毫无关系嘅中共领袖毛泽东。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喺香港嘅报道，定于今年9月3号抗战胜利纪念日以及盛大阅兵当日公映嘅电影《开锣宣言》近日公布嘅海报，咁除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同前苏联领导人斯泰林之外，仲有由著名演员唐国强饰演嘅毛泽东。而出席开锣会议的时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呢，就无影无踪。这一出海报出了之后呢，入即引发了两岸的舆论、专家以及网民的炮轰，批评海报的内容和历史不符。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国史馆馆长表示，中共一直坚持他们是抗战当中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资料就显示并非如此。而且话毛泽东参加开锣会议，任何人都会觉得好荒谬。更加有台湾媒体报道话，暗喻毛泽东代替蒋介石参加开锣会议，虽然唔系手榴弹炸飞机嘅无厘头神剧，但亦令到好多懂得历史嘅民众笑到喷饭。中国近代史学者、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喺星期日就对美国之音话，电影海报唔尊重历史，亦唔在乎是否会为当局带嚟被外人耻笑嘅尴尬。佢话：
我觉得脸皮都比较厚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张立凡话：佢觉得有关方面嘅面皮都非常之厚，亦不在乎其他人点讲。佢哋唔会感觉到尴尬，因为搞呢部电影嘅人、宣传嘅人本身并不懂历史，就系根据上边嘅要求，然后佢哋仲会尽量夸大一啲。而此外，好多中国大陆的网民亦表示对海报感到不齿。有中国网民话，能够拍出抗日神剧的导演已经够国人感到护心。他说真是不知道开锣宣言和毛泽东有半毛关系。这名网民说，虽然他们历史观很差，你亦不需要这样去忽悠我们。另一名网民说丢人丢透。更有网民说不是大片是大片。亦有网民认为贪天之功亦不能这样，太过分了。有网民认为这个可不可以正写一下历史呢？无耻是怎写的？还有人讥笑这份海报，说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唐国强演的蒋介石一点都不似。1943年11月22至26号罗斯福、丘吉尔以及蒋介石在开锣举行会议，斯泰林就因为蒋介石出席而没有赴会，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呢，就与会议无关。会后中英美发表开锣宣言，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日本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侵占的一切岛屿，并且特别要求日本将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华民国。开锣会议塑造战后东亚新局势，确立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中共的人民网在星期五转载环球网的一篇文章，说电影《开锣宣言》的海报被斯泰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四位国际舞台上的伟人悉数亮相，铸就历史，显现出宏大的叙事格局，更加说一幅伟大的历史长卷就此铺开。据报道说，电影制作方面辩护说，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开锣宣言的得出离不开共产党贡献。他说所发四张海报只是其中部分，后期还要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海报。作为近代史的独立学者的张立凡说，近两年中共为了对台统战，特别是在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总长郭柏川以抗战退伍军人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时严正抗议，指出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抗日，这个历史不容否认之后， 中共官方的正式讲法已经从原本的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讲法上后撤。
中共这个二战历史他们已经是多次修改，现在他的一个最低限度、就是、
张立凡说中共的二战历史他们已经多次修改，现在他是最大限度是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已经不太讲中共领导了全民族抗战。但是在具体的宣传上，他们又偷偷地返回他们习惯的那个立场，又将原来那个什么中流砥柱啊、中共领导抗战啊这些东西全部摆出来。而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的图片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握枪口是支笔的封面文章，标题是习的历史课，副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批评中共正在掠夺二战历史，为现时的红心找借口。这篇文章说习近平将会在9月3号亲自主持的抗战胜利阅兵大典，不只是为纪念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亦是为了未来。习近平的历史逻辑是中国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上发挥了这么重要的作用，中国不单止应该要为他们过去的英勇和苦难赢得迟来的敬重，亦应该对现在的亚洲事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此外，日本仍然一个危险，中国学校、博物馆和电视节目不断地警告侵略的幽灵仍然存在于大洋上，日本随时可能是再次危害亚洲，党的喉舌亦纷纷附和，于是中国又再一次站起来面对这个威胁。这篇文章说这一类的说辞需要精心的扭曲历史，但事实上正面抗击日本的不是中共，而是他的死敌蒋介石的国民党。而此外，今日的日本已经并非当年发动南京大屠杀、强迫韩国和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或者利用平民活体测试生化武器的日本。虽然日本从未好像德国这样彻底忏悔战争罪行，但是仲认为日本仍然是有侵略性强国的观念是荒谬的。日本的军人自从1945年以来从未因为动怒而开过一枪，民主根深蒂固，对人权的尊重是深厚。现在的日本人口老化负增长，大多数信奉和平，由于广岛和长期的灾难永远不是那么可能会获得核武器。这篇文章最后表示，如果中国以现今行为的建设性而不是以历史依据寻求做地区领袖，对中国将会更好。如果习近平愿意同邻国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就会证明习近平真正学到历史的教训，将会远远好过重蹈历史的覆辙。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